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嘿嘿嘿嘿嘿，今天我不是哈哈 哈, 哈是嘿嘿嘿，因为凡事都应该有特别的。今天的故事新天空非常的特别。
别什么特别
啊？你是谁呀？
我是静一
啊。我是乐意，因为我们广东人说三个女人一个虚，
一台戏啊。
刚才说一台戏的是我们的，
我是心田。
对，应该就是这样就完了。但是你有没有在感受到还有第四个呼吸声呢？
我要出出声是吗？
对了对了，不只是呼吸声了。你是谁呀？
我是景月，大家好。
今天本来没你的份儿，为什么跑来呢？
哎呀，自从上次讲过菲利文书之后，我对这部书是非常有感情啊。
哦，这样，他愿意来，我当然也很高兴了。我们四个女孩啊，一起来聊聊菲利文书的另外一个主题，是哪一个主题呢？听听故事就知道了。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懂了，
明白了。
要都明白圣经，就得了解每一卷经卷的前后左右背景资料，
还有中心思想。经卷的前后左右中。
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弟兄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亚非亚姊妹和我们的战友亚基布，以及在你家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虽然我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做该做的事，可是像我这上了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从前他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回到你那里去，他是我心肝，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说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见，我不愿意这样做，好使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自愿。他暂时离开你，也许是要让你永远地得着他，不再是奴隶，而是高过奴隶，是亲爱的弟兄，对我确实如此，何况对你呢？无论在肉身或在主里更是如此。所以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接纳他，如同接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算在我的账上吧。
亲爱的空中家人，上面是哪个人讲的话呀？没错，当然是保罗啦。这是他在腓利门书讲的话，主题是希望腓利门能网开一面，饶恕他那个逃跑的奴隶阿尼西姆，接纳他如同弟兄。这些嘛，我们上次已经谈过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儿。可是啊，我在设想，如果腓利门知道多一点点， 知道阿尼西姆是怎样承认并且体会自己的过犯，然后真诚地来到神面前求饶恕，信主之后生命又有怎样的改变。那腓利门可能要去宽恕阿尼西姆，接纳他为弟兄，就变得容易一点儿。可是腓利门书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材料呢。那不如我们就选取圣经学者其中的一种猜测，嘿嘿，再找天成老师来扮演保罗，演绎一下这个可能性，怎么样？
那天啊，我在阴冷的牢房里为外邦人信主祷告，忽然有一个脸色苍白满身疲惫的年轻人被带了进来，衣服破烂，身上还有伤痕。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奴隶阿尼西姆。起初他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听我们分享基督的死和复活。有时他抬头看着我们，有时低头靠在墙角，有时悄悄地擦着眼泪。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夜晚，阿尼西姆跪在潮湿的石板地上，声音发抖地问我：
保罗先生，像我这么卑微的人，耶稣会怜悯我吗？
我就握着他冰冷的手，坚定地说：孩子，耶稣来就是要拯救罪人。我是曾经逼迫基督徒，连我这样的罪魁都能蒙恩，何况你呢？神的恩典够你用的。那一刻呀，他的泪水止不住地流，眼睛里满是惊讶、愧疚和感动，半天说不出一句话。过了一会儿，他把他的故事就告诉我，告诉我他怎样做了不光彩的事，从主人家里逃了出来。他哽咽着承认自己对不起主人腓利门，也得罪了神，觉得自己没脸来见主人，更不敢奢望主人的原谅。我看他真心的悔改，就邀请他一起来祷告。在祷告中，他向耶稣来认罪，而且求耶稣洗净他一切的罪污。从那一天起啊，他不再是个逃避责任的仆人了，而成了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他不仅在灵命上成长，更成了我在牢狱当中得力的同工啊。他照顾我的需要，也甚至在整夜整夜地为我祷告，和我一起面对逼迫。我为他的生命而感谢神，有时候想起他的名字阿尼西姆，就是有用又益处的意思，如今真正的应验了。
这故事是以饶恕为主题哈、啊。上一次我们讲过那个阶级观念，其实腓利门书另外一个很重要主题就是饶恕。那后个故事想表达的是，可能腓利门如果有机会更明白阿尼西姆怎么样的认罪哈、啊，归信耶稣，然后生命怎样改变，如果他能这样更了解啊，神已经在阿尼西姆的生命当中动工，而阿尼西姆呢，他也愿意面对自己的软弱，谦卑 立在神面前，如果他看到阿里西姆这个改变呢，他就会好像跟阿里西姆呢更接近了，更明白，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一个的主人。这样让他饶恕阿里西姆呢，就会贴地气一点哈，真实一点。如果你永远都不理解那个人，就按你自己的想法去想他，其实比较难去饶恕的。所以乐意就觉得，对我来说啊，如果多了解伤害你的人，他是怎么成长啊，家庭背景怎么样，为什么伤害你啊，生命后来有没有改变呢，会比较容易帮助我去饶恕别人的。我也真亲身经历过，就有一个亲戚从前都跟听朋友讲过，一直哇，真的一生经历从来没有人这样骂过我的最难听的字了，
哇，
给他骂，
这么严重，
对对对，起初真的很生气，但直至有一天为他祷告，神让我看到其实他心中是很没有安全感，然后我就回了他一句，其实我一直都很尊重你，哎，好像说中了他了，整个人就软化下来。
嗯，
而我也看到他里面那种恐惧，那不敢说怎么伟大的饶恕他的，起码我的那个气就消了很多。
嗯，
这是我自己体会的方法，就是尝试去多了解那个伤害你的人。
嗯，
但不知道你们觉得就是怎么样，根据你的经验很贴地气的，不只是在喊那些口号哈。
嗯，
你觉得自己更容易去饶恕他人呢？
嗯，我觉得乐意老师您说的这个很对的，就是站在别人的角度呢去想，他的经历是什么，他的个性是什么，这个也帮助我们呢更了解认识那个人。其实这个过程呢，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你也在认识自己怎么去面对你跟这个人的相处，人际关系当中，以什么为首吧，以什么为次要，就是你怎么去想跟这个人建立关系。然后其实我觉得饶恕这个课题呢，就是看起来很大，然后圣经也很常讲，耶稣说要70个7次嘛，
嗯，
所以我觉得呢，饶恕这个课题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是很多很多的小事，
嗯，
都会让我们去经验，然后去学习的这个课题，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服侍之间啊，同工之间呢，有时候
教会里面还有在
不是教会，我就是说
同事，
我就是说是电台。
哇，饶恕你，你饶恕我好吗？我现在拍他的头，摸他的头发。
大家可以去想一想，你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小事，就是你会跟那个同工啊，可能我们一起在做一个服侍，但是大家的个性啊，然后自己看事情那个角度都不同，
嗯，
然后就我们处理事情的方法也不同，然后很容易呢就跟同工呢有一些的不敢说是冲突，比较激烈的讨论。但是你会感受到在这个讨论当中呢，总有一方呢是比较强势的，一方呢就比较弱势的。然后呢我也实在的在某几次啦当中呢就受到委屈啊，就觉得啊，大声一点就代表你是
更厉害一点，
对，你是对的吗？
所以你要练习大声一点，
这
是秘诀，
你要大声一点。
我是一个不喜欢跟别人起冲突的人，
嗯，
所以呢我其实当下是很生气的，我自己内心知道我对我就是忍耐，忍耐，然后呢
待机爆发，
然后呢我就坐回自己的座位上，然后我再想想，然后就在好像走马灯一样在想那个人他的个性是怎么样，他惯常是怎么样去处理他跟同工之间的关系。
哇，那一刻还能想，厉害啊，
已经是很高水准的了。
因为我真的以前经历过一些事情，我还是觉得公义是在神那里。如果上帝你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那个人做的不对，或者是我自己不对，上帝你会让圣灵亲自带领，至少我会怎么样去反思消化这个事情。如果是我做错了，那我当然要去向那个人道歉，但是如果我需要饶恕别人的话，那上帝你也让我看见，圣灵你带领我去让我真的是心甘情愿的去饶恕对方，而不是说哎，我就做个样子。
那你这样祷告之后通常有什么结果？
就是哎，圣灵真的好爱我，耶稣好爱我，就是很多事情就会想通了，这个是真实的。
想通什么？通常想通是你错还是他错，还是两个人都有错，还是两个人都没错呢？
哎，但是我觉得不同
绕口令，
对呀，不同的情境当中呢，都有发生过这样的不同的一
个
的面相。
嗯，
举一个例子。
举个例子，刚刚就举过了嘛，就是比
同工，
对，
就是我们，其实就是在暗示是我们。
这个例子已经很明显了，
诸位哦。
哎，不是的，不是的，嗯，所以，哎，这个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一下，真的在小事当中要饶恕70个7次，
对，希望不要到491次啊。
你释放我，我的喜乐无法隐藏，为我戴上冠冕，穿上彩色衣裳，我已经不一样，我已得洁净的意志，我已得释放。
等你自由
到你的面前，动力心有多么的远，你是我过犯离我多远，你饶恕我，我也饶恕自己，进入你丰盛的恩典，你为我披上赞美衣，你喜乐就在我的心里，我已得赦免，可以欢欢喜喜到你的面前。
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
让我们一起述说活出爱的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新天空，
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有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阿们。
没有爱是很难有饶恕，对吧？
嗯，
有没有人生当中一件印象非常深刻的饶恕事件？可以是你饶恕别人，或者是别人饶恕你，在当中其实最最最最重要是你从当中学到什么。这可能就是神让我们遇到很多事情，希望我们能长大。
我觉得我现在正在饶恕的这个旅程当中啊，
嗯，
我是饶恕一位在港的姊妹，她也是我的山东老乡。自从我们认识，我对她就可以说是非常好。前期的时候就是完全的敞开心扉跟她交流啊，关心她的生活啊，而且我们工作的地方相离也不远，经常一起约吃饭什么的。再加上我就是因为去年就是体重有点增加，很多漂亮衣服穿不了，
就给他了，
就全都给他了。
哇，
而且我们还一起就是去过澳门游玩。
哇，
所以就是这样的姐妹情谊了。我以为这应该是一个 happy ending， 就是大家会一直幸福下去，一直快乐下去的。但是呢，就是从别人的口中，我就是知道说他其实在背后有说我很多坏话。
比如说呢，
他说我喜欢八卦，就说我嘴巴不牢靠嘛，就说我嘴巴不严的一个人。然后还有说了一些别的，我不说了，我就不说了。我就觉得很受伤嘛。那你当下的第一个反应一定是受伤，想离他远一点。这应该是情感隔离，这应该是最开始的反应。
没有去求证吗？对不起，我打断了，没有去问清楚他吗？
中间那个告诉我的人是录音了的。
对，就是有证据的，
是有证据的。
但那个人也是有心这样说了才会录音啊。
对呀，这个人为什么会去录？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我们就不在这里展开。
但是等于那个景月他是第一声听到那个人怎么说
的，他真的很受伤啊。对，那对不起啊，那后来
我现在也是在学习饶恕他的这个过程当中。刚才说到情感隔离嘛，就是第一反应一定是想要离他远一点。
嗯，
但是又想到圣经当中的教导，说我们要饶恕别人，要去爱别人，要爱你的仇敌，为他祷告。所以就是会去思考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就像刚才我们讨论的，我会听到他就是在团契分享的时候分享他的原生家庭啊，分享他跟他父母的关系啊，他是怎样被教导的，比如说他父亲的情感需要被母亲忽视了，所以他成了那个去照顾父亲情感需要的那个人，变成了母亲或者是亲人。
心理学所谓的三角关系。
对对对，所以他很擅长在这种三角关系当中
保护自己，
谋生存。对，去求生存。包括他也曾经就是插手插入过一些三角关系当中。所以我会觉得其实他虽然是信主了，但是可能真理的功在他的心中还尚未发动，或者是发动的迟缓。或者是他还没有完全的愿意去服服下来，去接受上帝的这个真理的道吧。我会观察到说他是一个喜欢去立人设的这么一个人了。对，他是希望呈现给大家的是一个甜美的、温柔的，然后懂事的，非常的勤劳的这样一种形象吧。
那他这个人设破坏掉了。
在你的心目中，
但是在我心目中当然是荡然无存的了。
你现在怎么面对他？
很奇怪，就是我现在是很平常心的去面对他，我还是会跟他说一点点就是姐妹之间的话题，但我不会完全的向他敞开心扉了。我觉得这也是对我的一种自我保护。
对啊对啊。
对，
他是不是还不知道你知道这一切？
他应该不知道。我们的师母知道这件事情，他建议我要跟他说实话。
是
要告诉他我知道这些事情。但是我现在缺乏勇气。还
你怕的是什么呢？
我倒不是怕我们做不成朋友。而是我就是不擅长处理这种冲突。我不擅长面对。我擅长逃避这种冲突。
要跟心田握握手。他刚才不是说最怕冲突吗？
我怕冲突，但是我挺
勇敢
去处理
的。是，我觉得我最终会处理这件事情的。
是，
只
是
我需要
时
间问题。
加油
加油啊！我知道好像你静怡你是传道人，可能都有机会，就是要帮助两帮或者两派的
做和事佬啊，
敌对的人做和那个和事佬，对吗？
对。最近我们教会也发生一个事情，是有两个弟兄姊妹之间彼此有这种矛盾嘛。然后呢我们也知道了这个事情。也有人向我们求助。我们也很愿意能够去做调解的工作。但是这是一个有点暂时看起来失败的案例。我们去做调解的工作发现很困难。然后呢这个事情又被其他的长辈知道了。他们也进来做调解的工作。后来这个事情牧师也知道了。牧师也进来做调解的工作。一个事件当中
一传十，十传百，
差不多有四方在做调解的工作。每一方都很热心。最后就是前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这个结果就是其中矛盾的一方觉得这个事态闹得很多人都知道，他觉得很没有颜面，就离开了教会。所以其实当时在这个事情我们要进去做调解的工作的时候，我就有想到一个结果，就是会不会其实这个时候并不合适。这个弟兄现在他能否承担得起这种面对面的调解，
太多人在一起。
对，
而且时间点不对。
对，包括我后来我们自己也反思，就是说这可能不是合适的时间。可能不是合适的方式。还有是不是合适的人在里面，
是不是每一层人他都信任，可能他
对啊
对权威，哇，连牧师知道啊，我的脸哪里割，如果他没有足够的信任可能会这样想。
对，因为其实我们是希望说可以帮他调解嘛，帮他把这个东西打开。但是这个弟兄他当时是完全封闭的状态。他像一个壳一样，大家你非要把它掰开，其实 是可能反而是有不好的、
不合时宜、啊、不合时机，还没到这个点，嗯、他可能
对
对啊。我想到那种就是煮的牡蛎在热水当中就张开了口，但它是被迫张开了口，
然后就死掉了。那现在怎么样？就是他离开了，
这个弟兄就离开了，你找不到他了、
哦、
所以我们就说暂时看起来可能是一个失败的调解，但是这个时间他还在发展、
嗯、
我们也不知道之后神会怎么样带领，
或者起码找一个他真正信任的人继续关心他，就不要太多人来找他。
会有，我们也会有个别人还会跟他联系，对，但是他现在好像会有一点
排斥吗？
他想去另一个地方有新的开始，
嗯，
但是这个弟兄他往往都是因为这个问题离开教会、
哦、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明白明白，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老问题。
那你从这个排解事情你学到什么呢？
我学到其实不要着急，特别在解决矛盾的当中，我们能看到局限性，我们能看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嗯，
就算我们觉得自己了解得很全面了，可能我们也并不真正明白中间他们的心理到底是哪些部分是脆弱的。
嗯，
是
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很有能力的审判的人。
对
对
对，我们不是要审判、嗯、我们而是要去陪伴。
嗯，有时候你和事老真的很需要智慧，不然的话呢变成自己是由一股骄傲跑出来了。如果你们分别去找两方先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然后呢先问一下他们愿不愿意去和解、
嗯、
然后再介入到他们两个当中会比较好一点啊。
对，我也还有一个想补充、嗯、就是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热心
啊，
其实你是需要去思想的，你的热心到底是什么，你的热心
而且要慢热，这事情不要热得太快。
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追求心意更新。
这里是故事新天空，今天有四个女生，三个一台戏，那四个怎么样呢？
续集
一出剧，团契也行、啊
哦、四个女生就一个节目了。那给听友的反思题，有没有像静怡一样扮演保罗的角色，帮助甲去饶恕乙呢？过程中有什么深刻的体会呢？等着你的回应。今天真的谢谢我们的一月田来和乐一起和你畅谈饶恕的话题，也谢谢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映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乐意，
我是新田，
我是景月，
我是静怡，
拜
拜
拜。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
一起做梦一起想。